通膨、升息、俄乌战争、中美角力局势混沌，2023全球新霸主从缺。远见杂志文，廖君雅。回顾2022年，在全球震惊骤变，台湾经历了冰与火交融的试炼。这年被称为总经年，在通膨、升息、俄乌战争、中美角力四大威胁下踉跄前行。迎来的2023年依旧是总经盘，由高物价中通膨低成长组成主旋律。通膨衰退双风暴，2023谁能通过试炼？小标。首先，美国为全球最大经济体，经济规模约占全球四分之一，其经济变化及政策动向皆产生庞大的外溢效应。为抑制失控的高通膨，美国联准会在短短一年内铁心放鹰，共分五阶段升息17码，把原本趋近于零的基准利率拉抬至 4.25% 到 4.50% 区间，来到15年的最高水位。外界密切关注美国在通膨巨兽与鹰派央行缠斗不休下，一旦失业率大幅上升，消费动能锐减，很可能陷入停滞性通膨 stagflation。 若美国经济硬着陆陷入衰退，对全球经济无疑又是一记重击。场景转至欧洲及中国。2022年2月，俄乌战争爆发，各国对俄国祭出经济制裁，连带影响八成能源依赖俄国的欧盟国家，引发能源危机。2022跨2023冬天，很可能是欧洲最冷的一季，也势必冲击欧元区经济。再看亚洲。原本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国，在2022年底解封，准备迎接经济复苏，旋即面对疫情大爆发的挑战，加上美国在贸易、科技、生技等多个面向强力施压，中国前景蒙上阴霾。拉回台湾，由于俄乌战争，台美利差扩大，原物料价格上扬，美元强升等因素产生输入性通膨，食材但价节节高升，在实质薪资涨幅偏低下，民众生活压力也有感递增。为维持物价稳定，2022年一整年央行共升息四次，并搭配调升存款准备率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解释，此举是为兼顾国内产业和经济发展而必须做出的决定。2023年2月，杨金龙第一任期将届满，接续第二任期后，杨金龙是否延续紧缩货币政策，坚持打房，凡此种种，都将牵动台湾的产经发展。经济学人将经济衰退列为2023十大关键趋势，这个关键字近期更盘踞 Google 搜寻榜热搜，来到18年新高。在充斥黑天鹅、灰犀牛的风险世代中，企业与个人如何突围制胜？在这样的乱世中，似乎找不到新霸主。远见调查近400家企业，逾半数看坏景气。小标。首先，拆解2023年的全球产经走势。2022年底，远见向国内上市柜企业及各产业具代表性公司发出问卷，有效回卷达394份。其中，超过58%企业看法悲观，认为2023年 GDP 成长会变差，相较其他产业，金融业看法最悲观 ,79.8%。而约三成认为会好转的企业中，则以服务业和医疗生技业最乐观。至于认为 GDP 会变差的企业，则以担忧消费需求疲软、库存去化不易 65.9%, 担忧高通膨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50.2%, 全球地缘政治战事风险加剧 43.2%, 为三大看坏主因。此外，企业担心的全球投资风险前三大包括两岸情势持续升温 48%, 美国通膨无明显缓解引发全球经济硬着陆 47.7%,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41.1%。 其中，传统制造业最在意原物料价格的波动，金融业则担忧各大国为救通膨而倾向升息。只是，一旦真正进入衰退，对企业将带来哪些影响？大部分行业担心消费不振，库存难去化，74.9%，导致减薪、裁员或放无薪假，40.4%，跨国投资或并购等扩张活动也会搁置等，38.3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企业指出，当维持成长动能的挑战加剧，产业内恐有恶性割喉竞争的风险。整体而言，有鉴于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可能大幅放缓，市场注意力将从升息转向经济成长，尤其会关注美国经济衰退导致的风险。经济进入长新冠修复期，旧均衡走向新常态。如今，全球及台湾均面临经济上的长新冠修复期，国内外各大主要智库及金融机构预测，台湾经济成长率确实不容乐观，持续呈现下行，2022力拼保三，2023年则落在 2.5% 到 3% 间。中经院指出，虽然供应链瓶颈已有改善，但伴随全球成长陷入衰退阴霾，各主要国家斜线地区皆面临罢工、薪资调涨、裁员的压力。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则剖析，当前的全球去库存仅在消耗疫情期间重复下单的产能，而非需求急冻。预料本波制造业库存调整之后，对经济成长的冲击将相对和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疫情时代全球加速数位转型，供应链重组皆有助于产业长远发展。再者，随着疫情消退，市场需求与供应链秩序逐步恢复，产能与物流亦逐渐恢复常态。台湾也进入与疫情共存的阶段，恢复社交聚会活动之后，从近来饭店餐厅、班机爆满，均可见观光餐饮业强力复苏的消费力道。在出口因需求降温时，内需服务业相对挑大梁。然而，金华国际酒店集团董事长潘思亮日前坦言，因为缺工，已推掉千桌尾牙生意。因此，他呼吁，缺工已成国安问题，各行各业展开抢人大作战，也凸显产业竞争力不均难题。此外，台湾夹在中美角力间，仍陷于地缘政治考验，种种挑战中，不可错过以下值得关注的三大趋势，险中求胜。国家竞争，印度有能力挑战中国。印度携着人口、市场、地缘政治的条件，挑战原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。首先，是中美贸易关系引发的转移生产效应，让印度开始被关注。和硕董事长童子贤曾坦言，体认到中国大陆官方清零意志坚决，有些客户已催促台商必须加速到新兴市场布局，以分散风险，其中印度便是首选区域。其次是人口红利，全球人口已正式在2022年突破80亿人，联合国数据显示，2023年4月印度将超车中国，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。第三是生产成本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印度和中国并未加入美欧制裁行列，而俄罗斯提供的折扣优惠价则推升印度成为其最大石油出口国。至于中国，房地产是带动 GDP 成长的火车头，但在2022年的前11月销量惨淡，年衰退 42%。于是，振兴房市成了中国当局重要政策目标。经研机构预料，中国可能会持续推动货币宽松政策，印度则在强劲的国内经济支持下，渴望维持政策灵活弹性。国泰投顾表示，印度过去10年经济增速落后于中国， 但未来十年，印度很可能超越，因其正进入一个新的成长时代，受惠于数位化转型、政策持续利多、内需强劲等，渴望有出色的表现。印度是2023年 G20 轮值主席国，总理莫迪宣示，印度将在人类因争夺资源而冲突不断之际，为世界带来希望。当刚解封的中国仍在调整疲软体质之余，印度正趁势崛起，取得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，增添柴火，后事可期。半导体赛局的台积电者得天下。近年，中美贸易战蔓延为科技战、晶片战，也随之在全球掀起半导体争夺战，而的台积电者得天下也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。回顾2022年12月初，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移机典礼，美国总统拜登不但亲自到场，之后还投书媒体，将台积电凤凰城新厂成果作为重要政绩。只是台湾业界生怕台积电赴美会成为美积电，更怕台积电的跨国布局策略将引发高阶人才出走，掏空台湾半导体利基。这项担心其来有自，毕竟美日中等大国正倾国家之力补贴强攻尖端半导体制造，而且都力邀台积电到自家设厂。因此近年台积电除了赴美设厂，也去了日本与 Sony 合作的熊本新厂，正如火如荼的赶工新建中。外媒指出，背后正是日本政府的强力促成。日前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忍特地前去巡视，期待台积电相助日本重振半导体供应链的意味浓厚。从国际半导体大厂的投资动作来看，除美国和日本直接找上台积电，韩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国也鼎力支持半导体，并对外资提供政策性的补助奖励。半导体争夺战俨然已成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。而对于各国想自建供应链去台化，或指台积电赴美会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等说法，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以霸气回应，门都没有。未来五年，台湾矽盾的竞争力在世界上仍一枝独秀。根据经济部统计，目前半导体设备直接外销比重近五成，台湾仍是全球最重要的晶片生产基地。2021年，半导体设备产值正式突破千亿元，达1186亿元，续创新高。这种供应链在的话的群聚效应是将持续吸引国际大厂来台投资。然而如何留住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，进而培养更多半导体人才，仍是台湾做大系岛竞争力的一大挑战。产业契机布局再生能源，加码太空预算，步入新常轨的2023也将有新产业，包括太空经济、氢能发电等趋势领域都正在台湾开启元年契机。首先是太空，美中双雄在军事和战略竞争上均把太空作为新竞争场域。除了美中两国，法国、日本、南韩及台湾也积极加码太空科研预算，连带的国安题材的太空卫星等先进科技亦是部署重点。2023年1月，国家太空中心正式改制为行政法人，并招兵买马，扩大征才，预计到2025年，太空中心整体组织规模将达约600人。国科会也将投入 55.3 亿元预算，发展遥测卫星、低轨通讯卫星，开发前瞻太空技术等。太空三期计划也会配合国际情势滚动调整，几所大学系所申请新设太空工程系统研究所也预计在今年招生。此外，号称终极洁净能源的氢能正成为引领全球迈向净零的能源领头羊。目前已有31个国家与地区发表氢能战略蓝图，美、 德、法、英、日、韩等16国，更已制定国家氢能发展计划，粗估投资金额已超过5000亿美元。不管是中美争相探索人类尚未完全征服的无垠宇宙，还是世界各国因气候变迁议题而唤起的洁净能源意识，都将是引领未来趋势的关键议题。2023年，洞悉掌握这些未来趋势的国家、产业、市场，或许就有机会胜出，只是局势如此混沌，赢家势必继续从缺。